欢迎收听
Double Pump for Three，
我是绿地，
我是德德，
我是 Gina。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志是用心推广台湾女篮的网络运动媒体，提供各大赛事的资讯与报道，记录精彩动人的故事。在 Double Pump for Three 的节目里，可以听到球员、教练分享生命历程，看见不同世代的台湾女篮缩影。跟着 DP 的三位伙伴一起拼凑这些片段，参与完成这幅女篮全景图。别忘了按下抖内赞助支持，我们十岁了。女孩上场第二季要来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女孩上场的话，先跟大家稍微前情提要一下，这是台湾第一部以女篮为主题的电视剧，那是在客家电视台播出。那第一季它讲的是就是高中学生的篮球，然后追逐梦想跟坚持努力的故事，而且呢还获得第56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的编剧奖。然后第一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有访问过剧中的范江教练，就是蔡佳音，还有导演吴宗瑞。后来就有听到说，就是他们要准备开拍第二季，而且这次要挑战的主题是国家队还有职业队的内容，就觉得非常的勇敢，然后非常期待。没错，然后呢从第二季的海选，然后培训，一直到拍摄结束，大概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是终于准备要上映了。然后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剧中的这个主要角色，其实他本身过去真的是中华队国手，那看了他这次 有一些演出的片段啊，预告片段，也是被他的演出整个是惊艳到。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他来分享一些拍摄的过程，也重温自己过去的篮球的生涯。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四大运队长杨琴。
耶、yeah! 大家好，我是杨琴。
Hello， 你现在可以用客家话打招呼吗？是可以的吗？
太家好，爱黑
领痛、
oh, 真的厉害耶，真的是会的。因为杨琴这次在剧中演的是这个领痛嘛，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可以稍微简介一下你在这个剧中领痛的这个角色吗？
领痛的角色就跟我当年17年四大运的时候一样，是担任队长的角色。对，然后因为队上有一些应该算是经济问题吧，对，然后就是碰到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安东的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背景故事，对，那详细的我就不多说，就是大家自己看。对，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职业球，就是国际赛，然后还有季后赛那些中间的过程，然后还有我跟妈妈之间的情感问题，女篮的就是协会一些制度的关系什么，我们中间过程都是在演这些的。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写实，然后很
对。其实刚刚
我听到说真的很写实。
对，听杨琴这样稍微介绍，大家就可以知道这部剧就是第二季它的格局整个拉的是有多大，已经谈到是整个国家，然后产业，然后环境，那甚至是有就是拉到韩国去拍摄，请韩国的球员也来拍，所以这一季的整个的规模真的非常大，然后谈论的议题也是非常的深入。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去投入到这次的女孩上场成为剧中的角色呢？那时候从甄选到培训，你是怎么看到这个甄选的资讯？
他们好像已经就是甄选一段时间，然后我不知情，是有一个家长丢那个海报链接给我，然后我就看了看之后我就没有理他，然后后来又一直从各方面一直收到这个资讯，然后我又看到有学姐跟学妹在开直播在催大家说赶快去报名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就是讨论说，那你觉得我要去吗？我不想去，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在国泰那段时间大家已经用放大镜在看我们，那我就觉得我都已经退休，为什么我还要再到另外一个
地方镁光灯下，
对，然后又要人家这样一直看你。可是后来就是学姐学妹说，那你不要想那么多嘛，这都是之后的事情这样，然后我就拉着那个彩萱跟巧慧姐就说，那不然我们一起去这样，然后我们在最后一周把那个报名表丢出去。
对，你说家长丢给你，所以那时候你已经是在就是学校有带球队
任教，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球队的球员家长
看到
贴这个，觉得你他觉得你适合贴。
但那个家长是不是我在集美国小家长，是我之前在带训练营的家长。对
所以那你那时候你有看过第一季吗？第一季的女孩上场那时候
有
甄选资讯，你有接到这个资讯吗？
第一季
的那时候的甄选
没有并不没有，
那时候就还专心在打球上面，所以
对那时候还在打球，
所以直到第二季。
你刚刚说到就是报名前其实你不想报名，然后你最后拉着你的学姐们去一起去投入这个海选，那你为什么不想报名还要找别人一起去报名？
就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焦虑然后又很紧张很爱想很多的人，对，那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拉一个是一个，就大家一起去嘛，有认识的一起就比较不会怕。
你那时候甄选完之后自己有觉得有没有把握说有机会可以去演吗？
我没有想那么多耶，我就来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要甄选，现在要海选，哦，我就去，现在要抽题目我就抽啊，题目是这个我就照着那个节奏走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海选的时候是要抽题目的，现场就是要即兴一段嘛，但就是听说那一天就是所有人都是哭着出来的，几乎啦几乎。对，那我自己哭蛮惨是因为他的那个内容还蛮写实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一季访问那个导演的时候他也有说也是在甄选的过程也是每个人进去都
在哭，感觉进去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惯用的手段
心理咨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应该多少会可能谈到过去自己的一些经历嘛，所以每个人都会想到可能自己在篮球生涯当中一些起伏的过程，然后就会不小心悲从中来。那时候抽到题目是什么？
跟教练说我要退队。
等一下，这是你真的抽到的？
天
哪，
抽到的，
哇天哪，
对，抽到的。
所以那时候抽到之后有
我还蛮开心的，因为
你就把一模一样的那个拿出来再讲。
对，这状况应该去年发生的事。
就还很熟，不用演，直接就
直接来
这演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说是跟彩萱还有乔慧你们一起去甄选，后来你们都有到、這個、
都有上，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还有其他很多都认识的。
对，因为其实你们海选那时候分成好几个场次，然后我有去那天的上午场，后来下午我有看到你们到现场，我就想说，哎，这根本是你们这个国泰帮的大集合，
对 对,
对，整个台湾应该是整个台湾女篮
全，哦，对对对对，
全部都大集合这样子。
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多，
所以到现场看到这么多认识的人，也是有吓到，
亲切感。
哎，你也来甄选这样子，
亲切感，也有别队的，啊，认识，然后别队的。
那你那时候就是确定入选之后，然后。就是这个角色最后是由导演他们来就是指定分配这样子。
嗯，我们是到比较后期才知道有就是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对，那我到后面是有另外再被拉出来上课，跟那个张云成就是奶茶，对，我们两个是额外有再被拉出来上课的。那就自己心里也知道大概就是可能主要角色要开始定下来是谁这样，然后我们就比其他同学多了两周的课。对，
所以还没有确定角色之前，你们前面都是在可能培训吗？就是训练，
对对对，
比如说演技还有课语这些。
嗯，上课语是到角色确定之后才开始上，前面就是一上表演课。
那上表演课的过程，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表演嘛，之前都是在虽然跟肢体也是有关，打篮球跟演戏，但那个应该差蛮多的。
抱胸了，有人抱胸。
要讲偶包吗？好像也不是，但是放不开，因为就是你要在很多人面前去尖叫，然后嘶吼，甚至是哭，那是很难做到。可是就是老师就是有办法帮我们，你知道，很像洋葱，你知道，就是一层一层把你扒开，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在大家面前就哭了，然后旁边的同学就跟着你一起哭了。啊，有时候我们上课时去。开始上之后到后面大家都是也是哭着结束的。对，因为我们每到后面每周的主题都不太一样，老师会开作业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回去准备。对，
那你觉得在那段表演课的过程里，就除了你的演技变好之外，对你就是整个比如说内心啊心理层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嗯，我觉得可能在内心的某些时候是有被治愈的吧。对，因为像人家都说，欸，你演得很好，欸，可是我说实在的，哭我真的演不出来。因为自己有在看电视看电影，你会觉得这个人哭假哭你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对，所以就是你到后面真的哭的时候，到后面是那种会收不回来。因为每一次我们一开始然后到结束，老师都说好咖放松，老师会一直说请你放松。我们有几个包含我自己是上课上到最后，就是老师你喊卡了，可是我们哭那是收不回来，老师叫我们去外面走一走。
所以就是练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情绪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客语会很难学吗？
哇，这个
这说是也不是，说不是，
很难啊。就有点像我自己想学英文，我也觉得很难，但就是每天要一直练习。一开始是十倍啊，就是听录音档，然后注音标示，因为我 KK 音标不太会写，我就是用注音，然后就是十倍。可是我也不知道中文的意思，可是到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太行，因为你真的在拍戏的时候忘词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去提醒自己说哎、欸，下一句是什么，然后你甚至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所以我大概拍一周后吧，一周到两周后，我就开始换另外一种方式在背台词。对，
这是换什么方式？
先背中文，就是把整个场次的顺序中文意思背清楚，然后我要了解对方跟我讲什么，我应该用什么情感回复他，然后先用中文顺过一遍之后，我再用客语练习这样。
那你那时候知道自己就是要演林童这个角色之后，你有为了这个角色再去做另外就是你自己的准备吗？就是你如何成为林童？
哇，没有耶，我每天光背台词我都快疯了就也没有说我要特别为他这个角色做什么，就是看完剧情之后，然后了解剧情的用意，然后我今天拍这个场次，可是我要了解我上一个场次在做什么，然后这个场次结束之后，我要知道我下一个场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才能知道说我这个情绪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对，
所以等于是在也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真的了解林童这个人，然后他的可能他的情绪他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也是慢慢跟自己可能融合为一这样子。
嗯，比较难的是我常常会拍到一半自己本性跑出来，没有，我就想爱洗脑就比如说有一次是我们在拍球场的戏，然后我球就一直被点掉，我就是要去捡球，然后一卡完之后那个欣欣姐就说你刚刚什么跑步姿势，我说怎么了吗，你刚怎么变企鹅，你看你正面是林童你背面是杨晴我就想说我发现什么，他说 我背面跑步很像企鹅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时候还在拍，他就说我有时候会突然那个杨晴的个性会突然跑出来，就是我比较自己常常会忘记。对，他就到后面林童角色就是比较偏严肃，然后不太笑，所以到后面有可能有几个画面是要导演说哎、欸，你现在要慢慢的微笑这样，哇我笑不出来，就是你怎么笑都我都会觉得很假，就变成是好像已经变成我现在真的是林童了，你要我笑我真的笑不出来，
就你已经进入到那个角色非常入戏了。
到后面是自己进入那个角色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旁边人告诉我。
那刚好是因为欣盈姐也是有在这部戏里面，然后她也是有担任一些就是顾问啊，技术顾问，不然应该也只有她看得出来什么你正面是林童背面是杨晴，
她跟我太熟了，所以她一下就看得出来。
那你那时候因为进入到这个剧，刚刚有讲到从甄选的时候就有很多过去可能大家在场上很熟悉的可能是队友或者是对手，那你们一起花了多长的时间一起从可能培训到演完戏，这段时间多长？
从二月开始上课一直到九月上完课，然后十月一号开始拍，然后十二月十号结束，但他们比较早，因为我后面还有场次，所以他们前面比较早结束。对，
那你好像又重新进到了一个代表队，然后跟他们一起集训了超过半年的时间。
对，但是碍于这是拍摄问题，所以其实我跟他们相处时间没有到非常的长。开拍之后啦，开拍之后，因为每个人的场次不太一样。对，但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宜兰球场拍的时候，我可能只有一个场次，可能只要露一个脸而已，他们要拍一整天，那我可能就要等时间，我就在外面等，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在里面拍这样，那我就觉得你知道那个内心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就是真的会有那一种哎、欸，这个场次是林童不在，然后他们要怎么扛起这个责任，然后让球队赢球，然后我在旁边看，就是那种内心是会觉得哇天哪他们好拼哦，虽然只是在拍戏我入戏太深
因为有看到你自己在社群上面分享嘛，就是跟 就是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你们一开始可能大家也是不太熟悉，到最后真的要结束之后又觉得很舍不得，然后中间也是有可能经历过一些相处上面的磨合，你可以分享一下跟就是大家相处的点滴吗？
相处的点滴哦，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抱着害怕吧，然后紧张，因为你不知道隔一周老师又要给出什么作业，然后有时候我们私下会一起视讯，因为我们到后期老师会给我们排演的东西，然后会拟定说谁是什么角色，然后我们就会晚上约时间上线，然后一起对台词，然后一起在视频上面视讯上面这样一直互演这样子，我们会互相练习，就是有几个这样会抓出来，然后一直到上课，然后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其实内心会蛮有成就感的，然后也会很感谢彼此说哎，还真的还好我们有练耶，这样一定要约时间一起互相，因为其实表演这件事情你要一个人练习很困难，你没有另外一个人去帮你搭台词或者是给你情绪，你会其实会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情绪去回应。对，
那像因为剧中像安东的队友还包含有这个黄湘儒嘛，然后张怡琳以前可能都是对手，然后现在变成你们要一起演这个队友，有觉得说演完之后跟之前认识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吗？
我跟湘儒的年纪可能有点一点点差距，因为我不记得我跟他一起打过球，但怡琳姐有雅青的时候有一起同队过，内心蛮珍惜可以再一次相遇这件事情。对，我有跟他讲过这件事，对，我说我没有想到我跟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又一起上课，然后甚至是拍戏这样，然后到很后期吧，就是中间到后面就是融入的蛮快的，因为大家都是打球出来的，所以那种团队的感觉好像大家一下子就抓到了。对，
那跟那个子琪教练呢，就是跟安心雅在就是对戏的过程应该是一开始会蛮紧张的吧？
很错啊，他气场很强欸，我不敢跟他对眼，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的场次我的词一直背不起来，
太紧张。
对，很紧张，我真的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他是上面写什么室外咖啡厅，反正是在外面拍，然后风超大啊，你知道我们定妆的头发就是要定在那边，就风超大，然后太阳超大，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面对太阳在拍，然后眼睛就一直这样子，然后风就一直吹，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说那个林彤的那个拨一下这样子，当时因为我听不太到，但是就是有听到说头发要拨一下，然后就是欣雅姐突然伸手就这样帮我勾一个耳后，哇，我起鸡皮疙瘩，我吓歪，
电到的感觉。
没有，我不好意思，就是我何德何能让你这样来帮我拨头发，就一直赶快跟他道谢，然后前面就是到后面，因为真的拍很久，然后我就词一直讲错。然后情绪可能一直不对，他就跟我说没有，他一直跟我说没有关系，他说你慢慢来，就不止他啦，是连林姐也是这样，就是都会，你知道我们这种素人碰到这种职业演员心里很创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啊。到后面就还好，到后面到彰化拍的时候是真的有那种已经很走心了，就是因为故事就是我跟他的渊源是从小时候到长大，然后一直到最后拍到最后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一种，我的心里是你就是我十几年的队友，你是我的姐姐的那种感觉，然后到后面会有一点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因为要结束了，就是你可能没有机会再跟他这么近的距离去不管是拍摄还是什么。
对，应该很难，你人生应该很难想象说有一天要跟安心雅一起演戏吧，这件事情应该真的在人生当中是非常难忘的事情。
那这些话你要跟他讲吗？
啊，讲什么？
就是那个离别的时候跟他说你很珍惜人生的这一段。
他应该感受得到吧？
透过一些什么肢体？
没有，等下就剪出来啊。
直接送给他。
他应该感受得到。
那因为在这部戏里面就是其实因为他演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嘛，然后在角色跟真实之间的对照，你在自己的社群上面也有分享到，感觉到最后好像杨晴就是林彤，林彤就是杨晴，你感觉已经就是完全这两个人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好像你说活出那个藏在深处的自己，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可能比较自卑吧，没自信， 对，然后球场能力也不是最好的，其实从不管是在球队还是在，其实包含在四大运也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一直到后期没有人知道我是队长，就是一般人认知可能会觉得是这个队的里面能力最好的才是队长，所以常常香婷啊威林他们都被误会是队长的时候，我在旁边其实蛮尴尬的，说诶没有礼貌，队长是我诶。可是到后期就是他们也蛮听我的啊，对，就是那我们队长是谁谁谁什么的，然后要做什么的说诶你要站出去啊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就当时候还蛮感谢他们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一个队长要带来自不同队伍的球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要怎么做到让人家信服你真的是很难，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看你球场能力不好他就是看不起你。
对，讲到就是林彤就是杨晴，然后又再反映到过去杨晴自己在打篮球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就是还蛮想要跟大家分享你那时候是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的。
是进甲组吗？15岁，我之前是就一般校队，一般学校的校队，就是只是长得高，然后老师就说你明天就进球队咯，然后我就说嗯，我是被记过吗还是什么，因为他就是走过去然后看你学号然后就把他记下来，然后就进了校队，然后后来是被就是汪教练，失败过程汪教练看到，然后隔一周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我妈的电话，然后就找到学校，然后我就一个礼拜吧，就一个礼拜时间而已，然后我就转学了，那我就进球队了，进国。
你本来是台中，你是台中人吗？
我台中出生的，但是我住桃园。
哦，所以你本来是在桃园念书，转到台北去。
对对对对对。
可你从以为自己被记过抓到球队，然后到只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决定要进到甲组，你怎么会决定要转行？
转行
就转
要做
这
段
学。
可能家长也看到环境还不错啦，对，这也是一条好的出路吧。啊，我本身就喜欢打球，但我当时候不知道国台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候也不认识钱姐，对，只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说，啊，你千万不要加油，啊，帮我跟钱维娟要签名哦。我就说，嗯，钱维娟是谁？
所以你
好像没礼貌。
小时候是没有在看，没有在关注篮球，
只是喜欢，
没有看球赛，
没有，对，喜欢打，因为长得高嘛，我都跟男生打球。
所以你这样子算加入？正式接触甲组训练算是比较晚的吗？
跟有国小有在打球人来说算是比较晚起步。对，
所以你开始打了之后你就还蛮喜欢然后坚持在这条路上吗？
哇，我不知道会这么累耶，你知道一般校队跟甲组球队的那种模式差很多，但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哦，我都到这边了，我妈都把我丢过来了，我总不能说我不打吧。有啦，过程一直喊说我不想打，因为真的很累，不知道就这样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你这样一路以来也打了至少14年的球。
嗯，
那你这个中间原本你对于自己设定的目标跟在篮球路上的梦想本来是什么？
梦想我没有真的想过这件事，但我目标原本是设定35岁才要退休。
哦，真的？
对，原本设定35岁。
设定35岁是有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这个设定的基准点是什么？为什么是35岁要退休？
如果以没有受伤来说的话，我是想着如果还能打就继续打下去。对，但就一个机缘，膝盖就断了，然后状况好不起来。
你真的很喜欢打篮球，才会想着自己要打到35岁，不然这么累。
可能是我喜欢那种团队一起同甘共苦的那种感觉。对，不管是我今天面对的是输，最后结果是输球还是赢球，就是那个过程我是很喜欢的。
对，刚刚讲到这个世大运队长，我们一定要帮这个杨晴来好好的这个回顾一下，因为这个台北世大运对台湾女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嘛，一个转捩点。从那之后其实还蛮多人就是从那之后才开始看女篮或者是才关注女篮，所以你们的表现其实对于台湾女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你那时候在，你还记得那时候的台北世大运吗？你们在培训的过程，那时候好早就开始培训了，17年打，然后至少16年就已经开始有培训，然后有一些比赛。
对
对
对，
就是先从亚大兰开始。所以你是最一开始就接下队长的这个职位吗？
对，一开始大明南24，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台电开会，然后马老师就我们就这样坐两排，他突然说来你站起来， 我说我又怎么了？我就站起来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队长。哇，我下巴直接掉地上了。但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嗯好我知道了。对，从那时候开始是队长，一直到最后也是蛮挫的。那24名单里面自己学妹应该才占七八个吧，其他十几个都是外队的。
那你那时候就是从可能淡商跟文化时期，你也是有担任队长的职务吗？
文化大学有，因为我忘记一年吧，一年多吧，一年多。对，高中没有，大学有，就一年多时间。
所以担任队长的经历也不算很多，嗯，然后到了师大院就突然你要当队长。
对，
而且你的教练还是外教。
对。
那时候怎么样去带领就是你的队友们？
以身作则吧，先做再说，不管是做事情还是球场示范动作。对，就也不会想说，因为那时候脚没断嘛，体力还是算好的，动作还是算 OK 的，所以都是会第一个出来做，带着做，然后教练讲什么就是附送一次他的口令这样，然后主动去结束之后后面的行程啊或是什么都是先去主动问，然后告诉我的队友。
对，因为在台北市大运我们最后是拿下第三名嘛，就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是一个很好的记录。然后那时候杨晴担任队长，其实大家都也蛮服你的，就是蛮听，就是蛮愿意听你的这个指令，然后大家那个整体的氛围是很好，然后很团结的那样子的一个经历。那因为那时候当队长算是有点就是出头嘛，因为一个球队的队长，但过去刚前面有提到可能在篮球生涯的经历当中可能不见得都是一直是比如说得分最多啊，或者是大家会马上就注意到那种球员。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的篮球生涯，就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的球员，在球队当中的定位跟角色？
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里面一定有红花跟绿叶，那我就是把绿叶做的称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够了。对，我没有一定要是在上面很会得分，或是你也知道我们那时期身边很多明星球员嘛。对，那我也不会想说我想要去争个什么光，但是如果能站在上面跟他们一起努力那当然是最好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身体就是动不了那种，可能是有伤的问题啊或什么，那我在场下能做什么事情我会尽力的去做，就是给声音啊或者是提醒啊之类的。
所以你球员时期就算是比较是以团队为主的那样子的球员，然后结果现在就是突然要出来担纲
一个灵童，
演一个剧中的主要角色。
所以我一开始那个自信感一直出不来，然后就说我们需要你的自信，要霸气一点。我就说好，我努力，我只能说我努力，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啊。到后面就是真的也是要脸皮厚一点，就是有一种对，我就是台词背得起来，我台词就是比较多，我就是可以这样讲客语怎么样，
从别的地方来建立自己的自信
就
对。
然后就是导演可能说你等一下拉杆哦，你等一下在中间那边要背后传球，我说哈哈，嗯，就是看剧本很多三分球，我说哈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就是要做啊。他也不会给你太多时间热身，就是你自己前面开拍前要自己做操，然后可能自己偷偷懒吧啊。有时候因为他们在场部其实你也不能练懒，你要知道那个球飞出去砸到东西我们是赔不起的，
就是，就那一场可能就没办法拍了。
对，那场可能就没办法拍。就是我的理念就是我来什么接招什么啊，我能不能做到我也不问自己，我就先做再说。对，
欸，你在剧中演的这个灵童他在场上打的是什么位置？
欸，应该算是一个全方位吧，
全能型的全能型的球员。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对，就是你要能冲，你要能过，你要能投三分，你要能控球。
我记得第一季的那个海选完，他们在演员培训的过程里他们还有那个体能训练的课程，所以像
好像还有篮球训练。
对 对还有篮球训练，所以你们这次是没有的？
有有有，我们篮球训练是练一些距离要拍的方法。对，欣姐会先带着我们说哎，大概会做什么，但是因为你知道拍戏所以很多时候的状况是他要我们这个动作放慢，我们有点做不到。你知道我们的肌肉反射动作就是抄球就是要快，然后运球就是要加速，那他说请你们放慢动作，这对我们来说一开始蛮困难的，但是到后面拍戏好像也真的不用放那么慢，因为我们都是真的来啊，因为你假的来导演就要 导演要的那个感觉跟那个画面，他会觉得好像不太够。那我们开始会去觉得说，哎，那我们就真的来了。不然就是欣姐会说你们这个党人有点假、欸、然后就说哎，彩萱等一下真的撞哦，他说好，但是我们会互相提醒，因为如果我今天真的撞你，我没跟你讲，然后你觉得是在拍戏，你放很松，这样很容易受伤。
所以你们在剧中的很多可能比赛的片段或是训练片段，你们都是真的真的像
真
的比赛在打这样
打
他那种拍远镜头一镜到底的，我们就是来真的啊，还好要抓特写吧，就是会只有抓可能运球或是这个碰撞的时候，就会我们会收一点力，因为旁边有摄影机，如果我们动作太大会去打到摄影机，
又要赔不起。
我有打过一次、
哦、真的吗？
播球的时候我就一直问说你、嗯、小师傅你确定你站在这边是可以的吗？他说没事你就做你的，我就棒一个球直接砸到那个，然后上面那个镜头前面的框架掉下来，我原地下风耶、欸、重点是还
当场跪下
没有咖哦。拍完之后我就一直道歉，那时候才刚拍刚该开拍没多久，
那他继续对啊，后来还好吗？
林彤的自信又飞走
了，没坏了。他们就算坏了应该也不敢跟我讲。
对，因为你其实有讲到在球员时期你可能比较担任的是绿叶的角色，然后进入到这个林彤的角色，其实你是要很有霸气的，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自己好像也是透过扮演林彤好像增加了一点自信或者是增加一点勇气吗？
嗯，我觉得是那种好像人家要我扛起责任，但是我都会自我怀疑，觉得说我好像做不到，但其实我好像是做得到的，就是把那些想太多的想法跟很紧张跟焦虑的那些拿掉之后，好像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对，
就是先去尝试过就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嗯，
好像走了一次可以成功的途径，你现在知道怎么样去放下那一些焦虑了。
对，因为恐惧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嘛。对，不要去想那些就不会害怕。
那你有提到说原本你的设定是要达到35岁再退休，那现在就是提前退休嘛，在2022年的时候就退役、嗯、那刚好也是退役完之后，然后就没多久就这个海选的资讯就出来了。
对，还蛮快的。我7月退，9月啊，我有去过一次北投国小，然后后来又才刚回家而已，隔一周我又去集美国小了。对，然后完了之后就又接到海选的资讯，然后就去报名了，11月吧，然后12月就去海选了。对，然后隔一年2月就去上课了。这一切时间来得太快了，
退休的生活很紧凑。
对， 对，而且感觉好像一切是有点安排好的，因为你就是在因为你原本是要35岁退，结果现在还没35岁的时候就退，但是因为退的过程是因为就是身体有伤，膝盖开刀之后可能复健的状况不是很理想、嗯、那你也有提到说其实那段时间你过得还蛮低潮的，就是可能对自己怀疑啊否定啊的那个挣扎的过程，
就是到后面有一点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的训练已经开始跟不上，体能也跑不到，然后在练球的过程中诶，这动作我明明就做得到，可是我的身体就是做不到教练要的，然后开始觉得好像我已经没办法给这球队任何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在这边在浪费时间，但就一直催眠自己说我会一直在这边，就代表我有我的价值存在。对，但是就是到越到后面会觉得说好像该换个工作了。对，然后就有想说我就想要离开，因为我跟妈妈讨论过这件事情，那她就觉得说这个叫职业倦怠，她说你只是因为累所以你想要离开，但并不代表说你不喜欢打球了或什么。那我就跟她说我想要打球啊，可是我就是身体状况就是上不去。对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换个跑道之类的。那到后面他也不太会去逼迫我什么，他就说你自己想好就好，你要为你自己选择的路负责。对，
那你说你甄选的时候是抽到要跟教练说你要退队，那你那时候就是决定然后再跟，因为也是要跟教练讨论嘛，要跟他报告，那个过程会很困难吗？
其实我跟慧姐有聊过蛮多次的，那我其实也感受得到他希望我继续留下来，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给他们的都是失望，就是 我训练跟不上啊，然后上场表现也不是很好，那我就觉得说就蛮对不起他们的，对我来说啦。然后最后是美丽老师就是说就跟慧云姐说，你就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吧，就那句话，是那句话就是让我觉得我有点吓到。对，那最后慧云姐也是说，那美丽老师都这样讲了，那就这样做吧。对，
有点吓到是
为什么？因为美丽老师也不想，因为我之前有提过我之前有敲过队，那其实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关是，因为 我真的很听美老师的话，对，就是他虽然对我就是又打又骂的，但是就是到后来我发现其实他对我的是不一样的爱，对，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一直打我骂我这样子，是不是你不喜欢我，就小时候不懂事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你不喜欢我干嘛还要一直把我留在这边，对，然后到后来才发现，因为他对你的期待很高，所以他才会这样对你。
所以美丽老师就是对你的篮球生涯甚至是到一直的后来的人生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导师，
他是算是我第二个妈妈吧，对，所以我跟他相处时间比我跟我妈相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今年过年的时候也有回去看他们。
那你那时候要演戏的时候也有跟他分享吗？我要去演戏了、
欸、没有耶、欸、
当女主角
让他去做他想做的
事，很值得骄傲啊，
去演女主角
感觉老师会很开心、
老师也很忙，这过程是没有，但是我过程有回去看比赛，我有遇到小红老师两次，然后一直没有遇到美老师，所以我过年才决定回去看他，但就是刚好遇到就是家长去看环境嘛，然后我就从他嘴里就听到他跟人家介绍我说他是女孩上场二的主角女主角的那个过程、
哦、所以他有在关注
他其实是有的，对，那我就觉得说、我没有让他失望，对，
所以这种感觉是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
爽啊，内心很爽我打上不了场没关系，我上电视
对，因为你有提到说就是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勇气自然就来了，这句话的背后的情境是什么？
我觉得不管是用在生活上或者是工作，就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啦，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脚真的有一个伤是让你心里一直过不去，说可是我做的这动作就是会痛，可是这场比赛你就是必须得上场，球队就是你自己可能设定想说球队就是不能没有我，或者是我一定必须得站在这个位置，那对你来说就是我不能找任何理由跟借口说我不上场，或者是我不去工作，或者是我不继续生活，对，不管是你经济遇到困难，或者是你的工作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球场上的问题，我自己内心啊就从退休一直到拍戏的过程，我其实很多次也想放弃，对，就是我想放弃，我不要在台北生活，我要回家，我想放弃，我不想要继续拍了，我都会告诉自己说你没有退路啊，因为你必须得这么做，你只能往前，你不能退后，所以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你没有退路，你就是要做，那自然就是那焦虑紧张那些就全部都没有了，你就会一直提起勇气往前走，
就跟自己说你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对，没有放弃，国泰是说不服输不服输，
对，你们大树精神就是不服输，
对，
所以真的做了之后就感觉好像发现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有没有什么事你去演戏之后好像感觉重新认识自己，就原来我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
在中线背后传球
就除了球场上的动作之外啦，我不知道我到后面课语也可以讲那么溜，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就导演会加台词，可是就是一小段而已，他会先问说我等一下加什么，那你可以吗，这样要不要跟课语老师对一下，我就说不用，我自己来，就是翻完之后然后跟课语老师说我这样念是对的吗，他说对哦，可以哦，就是到后面是我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地步，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我是那种就是一直要跟老师再三确认说我这个音到底是念对还不对，为什么我会一直卡住或什么的，就是我对于课语这件事情我就是障碍很大，因为表演到后面我会觉得很自然，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在本色演出的那种感觉，只是可能过去大家不会在我打球的过程中看到这样子的我，可能就是有点因为我以前比较缩啦，会不太敢展现出来，对，
那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旅程，从培训然后到演出，现在又准备要上映了，然后又让你 回顾了自己过去的一些这个经历。那现在如果要请你跟你一样有过去相同的经历，或者是要准备看女孩上场这些观众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段话呢？
先深呼吸
一段话
哦。你会怎么样鼓励就是可能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你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发现自己的无限可能啊？
我觉得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老天安排好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即便是坏的，我觉得那都是在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然后不要去逃避它，去面对它，也有可能会为你就是带来不一样的人生。对，我也没有想过我30岁会退休，因为我退休之后我也没有想过我现在会当演员，我觉得那一切都是机缘啊。对，不要去害怕跟恐惧面对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不会演戏啊，就谁知道就现在又到，对吗？我觉得这都是安排好的事情，就是去面对它，然后享受那个过程。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记得要开口哦。就是需要人家说，如果是自己是需要找人家说说话或什么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对，
虽然大家还没看到林童这个角色的所有内容，但是假设说大家看完之后，你觉得林童的存在可以带给看的人什么样的价值也好，或者是他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我觉得坚强这件事吧，因为林童这个人在这整个故事里面真的蛮悲惨的。对，就是到时候看就知道。因为我拍到后面我也觉得我是神经病。
那你拍完之后你会怎么样去理解林童这个人？你觉得他有什么样子的经历？大家可以怎么样去看他？
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很爱面子，他其实内心有脆弱的一面，但是他不可以展现给外面的人看，也不是说外面的，其实就是包含家人，不管是妈妈或者是队友。但我觉得林童是因为他不想让大家担心，然后他也要告诉大家他是可以扛起这些责任的一个人，但是他身边的人其实也想告诉他其实我们都在这样。
对，所以 这部戏除了就是要探讨可能整个产业啊整个环境，其实他有一个蛮大的主题，就 是其实是爱嘛，就是可能队友的爱或者是家人的爱，包含跟可能自己对自己的爱跟自己的和解。要给你会给就是看准备要收看女孩上场的观众们怎么样，就是你觉得希望他们可以从这个剧中看到什么，或者是他们可以期待什么？
我希望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职业女篮的辛苦，然后真的不要简化别人的努力。对，每一个运动员的背后其实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以现实来看，我觉得这些运动员没有必要去解释这些，但是我们很希望的是不希望他们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说辞去磨灭我们过去努力的这些过程。对
对，其实不管是打球或者是拍戏的过程，也是有非常要拍一部戏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简单。我们那时候第一季的时候也有去就是现场看过在拍摄的过程，但是拍摄的过程真的整个团队要非常的庞大，要有很多的人来支撑来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所以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在第二季的时候也都可以准时收看，还没看第一季的话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都是可以看到完整的全部的内容。然后第二季也是非常期待，应该是在四月初的时候，
4月1号
的时候就会正式上映。这次会有集数多少你知道会有几集吗？
十集，对，
总共会有十集，所以跟第一季差不多，就大概就是十集左右的这样的集数，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就是之后的这个播出。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林童，非常的谢谢杨晴来到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在拍摄的过程啊，还有其实包含在拍摄过程怎么样去反映可能他自己的经历，还有他的心路历程，还有他克服挫折发现自己无限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过。先谢谢杨晴。
请问
是
客语的再见要怎么说？
对嘞，
这个聊吗？
那是还、是再来再来玩是不是？
张来了，张来了。
身为一个妈妈是客家人的我，现在
就半个客家人，
我不会，
你要跳出来回答才对。
我想说要
就来了吧，我不知道、
要说大家拜拜的时候可以讲客语啊，这样。
就张
来
了，张来，
好像是再来，
对啊，好像是再来的、再来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谢谢杨晴，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张来了，
确定的，我不确定哦。
好了，结果他说
拜拜，
好，拜拜，
拜拜。